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杨雅慧，很欢喜今天又在节目中和您相处在一起。佛教就和医学一样，主要是医治我们的心病。佛陀对人施予的教化，除去，众生精神上的苦恼，因此佛法是心药方。以下提出六法医治六种病症：节省能医贫，随缘能医愁，正念能医心，恬淡能医躁，读书能医熟，信佛能医邪。今天以人间福报中星云大师所写的六法医六病的文章和您一起分享，希望您会喜欢。紧接着我们人间万事单元，如行法师为我们开示。
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。今天人间万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美感。人的天性，都喜欢艺术，因为呢，在这艺术的世界里面，有一种让人觉得美感的享受。文学家为了培养诗词的美感，他们沉思酝酿；哲学家为了一句至理名言，而废寝忘食；那音乐家呢，他的一首歌曲就是一生的成就。就其他就像一些雕刻啊、绘画呀，这些都是以美感为人间增添灿烂的光华。除此以外，人生还有什么样的美感呢？有几点提供给大家参考。一，天真童颜有美感。稚嫩的儿童天真浪漫，不但能够赢得父母的欢喜，就是一些，不认识的老公公啊、老婆婆啊，也常常被这些小朋友的童言童语逗得开怀大笑。儿童赤子纯真，是家人欢笑的泉源，同时呢，也能博得非亲非故的外人的欣赏。这是因为，天真的童言有美感啊。第二点，年轻女性有美感。在男女两性当中，因为受到男尊女卑的这种观念影响，过去女人容易遭受歧视，但是女人呢，天性比较柔弱纤细的这种特质，也容易受到比较多的呵护。尤其一些年轻 的这个女孩子啊，飘逸的长发啦，轻盈的动作啦，明亮的眼神，在散发出女人特有的娇柔美感，总能够让人呢油然生爱。第三，青山绿水有美感，在大自然里，一望无际的草原，或是苍翠葱郁的森林，以及流水潺潺的清泉小溪，大自然的青山绿水总是呢令人陶醉。甚至啊，荒无人烟的沙漠啊，乃至白雪皑皑的山巅，都有自然的美感。因此古人呢都喜欢亲近大自然。第四，百花怒放有美感。春天到了，百花怒放，不管是空谷里面的幽兰，还是高山上的樱花，甚至啊在庭园里的牡丹，还是呢花瓶里的玫瑰，都能够为天地增添美感。即使在怎么样简陋的地方啊，只要有这些百花盛开，所谓花红柳绿，姹紫嫣红，都是美不胜收的。所以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当中，最美的要算花朵了。第五，满天星斗有美感。夜幕低垂啊，当大地一片寂静的时候，天上繁星点点，满天的星斗犹如一粒粒的珍珠，镶在那天空的上面，闪闪发亮。此时呢，夜凉如水，一个人静静的眺望苍穹，感觉这世界啊，真是无比奇幻美妙。很多人的童年就是在这样满天星斗的陪伴下，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回忆。第六点呢，雨后彩虹有美感。夏天的一阵雷雨过后，天空总是出现一道的彩虹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七彩的光带像拱桥般高挂在天边，仿佛沟通了人间和仙界，给人无限的遐想。彩虹的颜色柔和而美丽，但它呢不实在，很快的随着日光与水汽的变化而消失无踪，让人啊不由得感受到大自然的变幻无常。最后一点，海边夕照有美感。有的人喜欢到高山上去看日出，但是也有的人欢喜到海边看日落。夕阳西下，景色无限。有时候夕阳呢就像一位青春洋溢的少女，全身散发热烈的光芒，迅速地沉入了地平线。有的时候啊，这夕阳变身而为一个野艳的少妇，满身通红，在海面上流连不舍地做最后的回顾。从夕阳的落日余晖里，让人沉思生命的归属，让人体会生命的美丽。上述的美感啊，只是世间美好景物的万分之一而已。更多的美感就留待 各位听众朋友们去观察体会了。今天我们人间万事的单元呢，进行到这边。那么祝福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诸事圆满，阿弥陀佛。
好听的人间姻缘歌曲，希望您会喜欢。继续今天我们佛学问答单元，有请有望法师为我们开始。
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好开心又到了我们佛学问答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要再跟大家继续谈一谈佛门成语故事。佛教的用语跟成语故事有相关的，今天呢，要谈一个空中楼阁。空中楼阁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跟什么样的缘起呢？常常对于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，我们会用空中楼阁来形容。这个成语其实是出自于百喻经的譬喻故事。那大师是怎么样为我们解说的呢？星云大师说，佛教的百喻经记录了100则善恶报应的譬喻故事，其中有一则是叫做三重楼阁，是这么说的：过去有一位富翁到朋友家里做客，看到朋友拥有一栋3层楼房，高广华丽，心生羡慕，心想自己的钱财并不少于朋友，何不也来盖一栋呢？于是一心想要建造3层楼房的富翁，随即找来了工匠来建造。工匠依照吩咐，便从地面开始砌砖了。富翁一见，十分疑惑，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盖法呢？工匠回答，要做3层楼啊。富翁一听，急忙喊停，我不要下面2层，只要盖第3层第3楼就好了。工匠万分惊愕，心里想，这没有第1层，没有第2层，怎么会有第3层楼呢？所谓万丈高楼从地起，没有打下基础的空中楼阁是不能建成的。就好比今日有的人好高骛远，老想要得第1名，却不用功读书，怎么能成就呢？有的人想发财，却不勤劳发心，又怎么能发财呢？佛法讲究因缘，因缘聚合而成，因缘不聚则事情难成。所以一个人想要成功，需要有深厚的功夫，需要养生积厚才行呢。那么成语里面佛教有一句又叫做石火电光，主要又在说什么样的道理呢？大师说，人生几十年的岁月有如石火电光，2颗石头碰擦蹦出的火星刹那间就消失了。天空中轰隆隆的打雷闪电，一闪就过了。因此佛教常将石火电光用来譬喻人生如过眼云烟。生命既如昙花一现这样的短暂，我们就应该要把握人生，把握现在，好好的做人处事，待人好是功德之事，何不趁人生具足时广结善缘，多做好事，将来才能超生呢。另外一个跟自然现象也有关系的叫空花水月，主要是譬喻虚幻不实的景象。那这句又跟佛教的哪一部教义有关呢？大师是怎么告诉我们？维摩经里面说，修习空花万恨，厌作水月道场，降服静力魔君，成就佛梦中佛果。所谓空花水月，就是眼睛往虚空看去，繁花缤纷，但那是不实在的， 只不过是一个幻象。低下头，水面上映现的月亮也是不真实的，它只是一个影像。所以空花水月就像海市蜃楼一般，不具有真实的意义。世间上的功名富贵，种种享受，也如同空花水月一般不实在。不论争执计较的结果是如何，最后不也是如梦幻泡影吗？人生不必在假象上贪恋执着，因为实在划不来。另外一个跟月有关系的成语，水中捞月，这一词出自于摩诃僧祇律猕猴捉月的譬喻故事。它主要又是要表达什么样的意义呢？大师是这么告诉我们的：在过去，在波罗奈国的一座森林里面，住着500只的猕猴。有一天，这群猕猴玩到了尼居绿树下，旁边有一口井，其中的一只猕猴发现，月亮出现在井底，便对同伴们说：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月亮掉进了井里面了，世间再也没有光明了，我们快想想办法到井底把月亮捞起来好吗？怎么捞起来呢？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猕猴王向大家说道：我有一个办法，我先捉住一根树枝，你们其中一位抓住我的尾巴，另外一个再抓住他的尾巴，这样辗转相连，就可以下到井里捞出月亮了。猕猴们依照办法，一个一个往井底去。不久，脆弱的树枝撑不住猕猴的重量，断成两截，猕猴们相继掉到水里面淹死了。水中捞月其实是佛陀对弟子的开示。这个故事里面的猕猴王是佛世时经常与佛陀作对的提婆达多，其他的猕猴则是当时喜好成群结党、不守戒律的六位恶比丘。佛陀是希望借此告诫弟子，以邪见引导人而分不清楚是非的愚痴人，不过是将自己推向危险的境地，终究是没有好结果的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跟大家谈的这几个佛教的成语故事，其实大家如果听听想想，不论是空花水月，不论是水中捞月，其实我们都是需要用心眼、用智慧、用佛法好好的看清楚我们在这世间真实的实相，正确的依照正确的佛法跟方向来好好的过我们的人生。感谢您的收听，祝福您福慧双修，诸事吉祥，阿弥陀佛。
感谢师父的开示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佛光山纽约道场即将在下个月5月5号星期天举办佛光儿童祝福礼。 欢迎家中有年龄在零岁啦至五岁的小朋友，我们祈求佛祖的保佑和长辈的祝福，希望家中的宝贝们能够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同时，这也是个非常棒的家庭亲子活动哦。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如果您对于我们的活动还有我们的法会有任何疑问，欢迎来电，我们的电话是718-939-8318，718-939-8318。同时，您也可以上网查询我们最新的活动讯息，以及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fgsny.org。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收听，愿佛祖保佑大家出外平安，诸事吉祥。下次我们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